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差不多在一个月前，俄罗斯的一艘核子潜水艇在芬兰的外海沉没。
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前，俄罗斯的一艘潜水艇在芬兰的海外沉没。
这条潜水艇上有118位船员。
船上边有118位船员。
当所有的电、空气系统通通都停止的时候，
当所有的电和空气的系统全部停止的时候，
这一些船员在黑暗当中 等待救援，那种的心情我想我们很难去体会。
这些的船员在黑暗当中等待拯救的那种的心情，我相信是我们很难体会的。
当专家从芬兰从英国各地赶去救援的时候，
当专家从英国从芬兰各地赶去救援的时候，
他们对于这一个505尺这么长的庞然大物束手无策。
你对于这个505尺这么长的庞然大物束手无策，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救他们呢？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救他们呢？
在我们的人生也有许多的境况我们需要得救，
在我们的人生都有很多的境况我们需要得救。
可能是生了一场严重的疾病，
可能是生了一场严重的疾病，
或者是天生的缺陷，
或者是天生的缺陷，
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工作，
一个恶劣的工作环境，
或者是一个恶劣的工作环境，
有些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时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不和，
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不和，
教养儿女的问题，
或者是教养儿女的问题，
与家人的相处，
与家人的相处，
婆媳的问题，
或者是婆媳的问题，
这一些的困扰带给我们生活中许多的痛苦，
这些的困扰带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痛苦。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一个人到旷野去在那里呼喊，
有时候我们甚至想一个人去到旷野那里去呼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种痛苦的环境呢？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种痛苦的环境呢？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很基本也是很重要的题目，
人如何得救。
人如何得救？
人间的苦难与一样东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间的苦难与一样的东西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这样东西就是罪。
这样东西就是罪。
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五章，
让我们再翻开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
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请大家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找到了，我们再一同的来念第五章十二节。
我们找到之后再一起开声读第五章第十二节。
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难的根源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罪而产生。
这个世界一切苦难的根源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罪而产生的。
罗马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罗马书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在第一章到五章里面，每一次讲到罪的时候，多半是讲到一件一件人犯的罪。
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每一次讲到罪的时候，多半是讲到一件一件各种的罪行。
而从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到第八章，这里所讲的罪通常只用单数，英文是 sin 单数，不像前面是 sins 复数。
但是从第五章这里十二节开始一直至到第八章，每一次提到罪，在原文都是用单数，不似的以前是用复数的。
因为前面所讲的罪是行为，罪的行为我们称为罪行。
因为前面所提的是罪的行为，我们称为罪行。
后面所讲的是罪的性情，我们称为罪性。
后面所讲的是讲到罪的性情，我们称它为罪性。
罪的行为是做出来的罪，
罪的行为是做出来的罪，
罪的性情是在人里面发动罪的行为的那个罪。
罪的性情就是在人里面发动罪行的那个罪。
所以前面是讲到人在神面前所犯一件一件的罪，
所以前面是提到人在神面前所犯的一件一件的罪。
那后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
后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
请注意，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
请大家注意，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犯罪，
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
换句话说，罪的性情在先，罪的行为在后。
换句话说，就是罪的性情在先，罪的行为在后。
所谓罪，圣经所讲的罪，所谓罪就是罪的性情，一种使人去犯罪违抗神的一种律。
所谓罪，这个罪的性情就是使人去犯罪去违抗神的一种的律。
当亚当他开始违背神的时候，
当亚当他开始去违背神的时候，
这个罪的性情就进入了世界。
这个罪的性情就进入到世界。
只要你是人，都有这个罪的性情在你的里面。
只要你是人，都有罪的性情在你的里面。
好像猫，猫就是喜欢吃性的东西。
好像是猫，猫它喜欢吃一些。
你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人。
你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人。
我的籍贯是罪人，
但我的习惯是罪人，
所以我的职业就变成犯罪了。
所以我的职业呢就会变成犯罪了。
这是因为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的里面，
是因为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的里面。
亚当他犯的是什么罪？
亚当他犯的是什么罪？
他也没有杀人，
他也没有杀人，
他也没有放火，
他也没有放火。
但是亚当犯了只有一个罪，
亚当犯的只是一个罪，
这个罪叫做违背神，
这个罪叫做违背神。
这个罪是所有一切罪的根本，
这个罪是所有一切罪的根本。
所以当亚当犯了这一个罪的时候，所有的罪就跟着出来了。
所以当亚当犯了这个罪的时候，所有其他的罪就跟着出来。
因此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
因此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神。
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宣称。
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宣称。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很熟的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很熟悉的经文，
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他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不是上帝要定人的罪，
不是上帝要定人的罪，
乃是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生在罪当中，
乃是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生在罪当中。
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耶稣说，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耶稣这么
说，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这样的话，
你若不信我就要死在罪中，
你若不信我就要死在罪中。
耶稣给我们没有其他的余地，
耶稣给我们没有其他的余地，
一则你接受他，再不然你就是拒绝他。
我们一是要接受他，再不是就是要拒绝他。
你拒绝他的结果就是死在罪中，
拒绝主的结果呢就是死在罪中。
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好像是我们这个人做人做得不好，所以是一个罪人。
好像是说我们这个人因为做人做得不够好，所以是一个罪人。
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暂时离开神，他仍然是一个罪人。
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暂时离开神，他仍然是一个罪人。
什么是浪子？
什么是浪子？
浪子不是他把所有父亲的家产都花完了他才是浪子，
不是说他将父亲所有的家产都花光了他才是个浪子。
浪子是他离开父亲的那一个时刻他就是浪子了，
浪子就是当他离开父亲的那个时刻他就是浪子。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罪的定义，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罪的定义，
就是违背神拒绝神不相信神，
就是违背神拒绝神不相信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
了解这个之后我们才了解圣经讲信心的重要，
了解了这个然后我们才会了解圣经讲到信心，
因为信心是重新把我们跟神结合起来的东西，
因为信心是将我们重新和神结合起来的东西。
那么圣经讲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讲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先知以赛亚书他说，以赛亚说，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先知以赛亚曾经讲过话，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耶利米他也说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
耶利米先知也说得救全然是在乎耶和华。
约珥也是这样说，他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得救。
约珥先知也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所以罪的意思就是背向神。
所以罪的意思呢是背向神。
那么得救的意思就是面向神。
得救的意思呢就是面向神。
我再讲一次，罪的意思就是背向神。
罪的意思就是背向神。
得救的意思就是面向神。
得救的意思就是面向神。
我们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三个部分。
我们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三个部分。
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我们也有身体。
我们有灵有魂都有身体。
我们的灵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我们的灵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我们的魂是用来与人沟通的。
我们的魂是用来与人沟通的。
我们这个身体是用来与物质沟通的。
我们的身体是用来用物质界接触的沟通的。
一个人有了罪的性情在里面，他的一个灵的功能就失去了。
一个人有了罪的性情在我里面，那灵的功能就失去了。
所以人生下来就不认识神。
所以人生下来就不认识神。
因此这个人他的魂就被罪所控制。
因此这个人他的魂就被罪所控制。
因此他的身体就成了罪的工具。
他的身体又成为罪的工具。
所以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三方面的得救。
所以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要讲到三方面的得救。
是这个人的灵需要得救。
首先是这个人的灵需要得救。
是这个人的魂需要得救。
也都是这个人的魂需要得救。
是这个人的身体也需要得救。
是这个人的身体也都需要得救。
当一个人他的灵被得救的时候，被拯救的时候。
当一个人的灵被拯救过来的时候。
圣经说这个叫做称义，被称为是一个义人。
圣经说这个人被神称为他是一个义人，
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一个义人，
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义人，
在人的面前他是一个重生的人，
在人的面前他是一个重生的人。
所谓称义就是神代替我们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
所谓称义就是神代替了我们付出罪的代价。
我的女儿去看这个芝加哥的大学的时候，西北大学的时候，她很喜欢。
当我的女儿去参观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的时候，她很喜欢。
但是她没有钱去进这个大学念书。
但是她没有钱去入这个大学读书。
那么最后我替她付了钱，所以她能够成为这个大学的学生。
最后我替她付了学费，所以她能够成为这个大学的学生。
他凭什么能够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乃是因为我付了这个钱。
他凭什么能够成为这个大学的学生呢？是因为做父亲的我为他付了这个钱。
同样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一个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同样的，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人，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
这个就是称义。
这个就是称义。
什么是重生呢？
什么是重生？
重生就是得到神的生命。
重生是得着神的生命。
当我们的灵与神的灵能够契合，能够沟通交流的时候，就是重生。
当我们的灵能够同神的灵可以有契合，可以 交通交流交流的时候就是重生。
你可不可以跟一只猴子沟通？
你能够同一只马骝沟通吗？
我们当然有人喜欢猫，你可不可以跟猫沟通？
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猫，你能不能够同一只猫沟通？
不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生命。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有不同的生命。
你我必须先拥有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跟神沟通。
所以你我必须先拥有神的生命，然后才能够与神沟通。
有一次我们去医院里面看一个母亲刚生孩子。
有一次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个刚生孩子的母亲。
她的孩子很乖，躺在那里也不哭。
她的宝宝很乖，躺在那里都没哭。
那么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孩子的祖母就说啊，他说这一个孩子啊，好像他的小时候妈妈一样都不哭的。
啊，咁佢个祖母就话哈，呢个 B B 啊就好似佢自己嘅妈妈细个嘅时候都唔喊嘅。
孩子为什么会像父母？
孩子点解会似父母呢？
我看很多在我们教会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远远看去他走路的样子就跟他爸爸一样。
我睇教会好多呢啲青少年，你远远望过去，连佢行路嘅样子都似佢爸爸。
因为孩子有父母相同的生命。
因为孩子有父母相同的生命。
重生不是说我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重生唔系话我呢个人有咩嘅改变，或者有咩唔同嘅感觉。
重生就是你觉得很自由的，你能够跟神沟通，因为你们有相同的生命。
重生首先是你觉得自己可以很自由跟神沟通，因为你与神有相同的生命。
好像你跟一个朋友一见如故，你们就能够谈话谈得很知心。
好像你跟一个朋友能够一见如故，讲起话上来就很知心。
我们的灵得救就是我们跟神有了沟通。
我们的灵得救就是我们跟神有了沟通。
我们的灵得救就是我们得到了重生，被神称为义了。
我们的灵得救就是我们得着重生，被神称为义。
除了我们的灵需要得救，第二我们的魂也需要得救。
除了我们的灵需要得救，第二点我们的魂都需要得救。
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思想跟意志。
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和意志。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这样的说，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这样说，
他说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他说世界上面的事就是好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而来，乃是从世界而来的。
这三件事情就是罪坐在我们身上的事。
这三件事都是罪坐在我们身上的事。
肉体的情欲就是满足我们肉体上的欲望。
肉体的情欲就是满足我们肉体上的欲望。
好像孔子说食色性也。
好像孔子说食色性也。
眼目的情欲就是让我们喜欢对别人的控制，或要求别人对我们的崇拜。
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喜欢对别人的控制，或者要求别人对我们的崇拜。
今生的骄傲就是想我们自己也能够跟神同等。
今生的骄傲就是会想到我们也可以同神同等。
这三件就是我们人生努力的目标啊。
这三件事都是我很多人人生努力的目标。
这也就是罪坐在我们思想当中的工作。
这个也是罪坐在我们思想当中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魂要改过来，要得救。
所以我们的魂要改变过来，需要得救。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一个孩子从小到长大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一种的思想都一直被塑造成为他今天的样子。
因为每一个人从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都不断地被塑造成为他今天那个样子。
所以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如果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要靠着上帝圣灵的力量来改变我们这种思想。
要靠着上帝圣灵的力量才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种把这个旧有的思想、旧有的肉体钉十字架那一种的力量来更正我们这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个旧有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死，这样的能力才能够改变我们旧人。
所以那个魂的得救是我们天天不断的在生活当中靠着主去得胜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魂的得救是我们每一天不断靠着主去得胜的一个结果。
一个人灵的得救就是他整个他的地位改变的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
灵的得救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改变了，一刹那之间就发生。
但是一个人魂的得救却是一生不断的一个改变的结果。
但是一个人魂的得救却是他一生不断的改变的结果。
除了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要得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
除了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要得救，同样我们的身体都要得救。
身体不过是一个工具，
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
它可以做好都可以做坏。
但是身体是受你的灵魂的支配，
但是身体是受我们的灵魂所支配的。
也有一些是非我们自己所能够控制的，
也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
比如说身体的老化，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会老化，
或者是疾病的发生，
或者我们会生疾病。
有一些是天生的残废，
也都有天生的残缺。
圣经说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罪的影响的结果。
圣经话呢啲都系直接或者间接受到罪所影响嘅结果。
所以身体的结局就是死亡。
所以身体嘅结局就系死亡。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身体的得救不是今生的事情。
所以我哋每一个人身体嘅得救唔系今生嘅事。
除非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不然我们的身体一定要老化，一定要死亡。
除非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不然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老化，一定会死亡。
在新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他死了，耶稣把他复活过来。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他死了，但是耶稣使他翻生。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死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终归都是要死。
所以身体的得救在今生我们是很难看见，
所以身体的得救是今生我们是看不见。
然而我们因着魂在身体上所受的苦，这些上帝能够救我们。
但是因着魂我们在身体上面所受的苦，上帝能够救我们。
当我们来归向神的时候，因着神在我们灵跟魂里的工作，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得到一些的释放。
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因为灵和魂的得救，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得着一些释放。
整个身体的得赎是将来的事情，
但是整个身体的得赎是将来的事。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
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
好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一样。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得救至少有三个层面，
所以我们看见得救至少有三个的层面。
一个人的灵得救乃是他在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刻，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过去的事。
一个人灵的得救，但是每一个人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那一刻，对基督徒来讲是已成过去的。
这个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关系，
当然是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魂的得救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不断经历的。
至于我们魂的得救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不断不间断地经历的。
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战胜自己的老我。
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老我。
所以那个是现在的，
这个是现在的。
我们的身体要得救，那是将来的事情。
我们的身体要得救，那是将来的事。
一个人得救，这三方面都要得救。
一个人得救，他三方面都要得救。
那我们怎么得救呢？
你说那我们怎样得救呢？
通常我们想到你得救的话，你总要付一点代价吧。
我们往往会想要得救肯定一定要付一些代价。
有几个错误的观念我来提醒各位。
但是其实我们有几个错误的观念让我来提醒各位。
第一，得救的方法不是认罪。
得救的方法不是认罪。
有的人以为我向神认了罪，
有些人以为我向神认了罪，
我或者是向人认了罪，
或者我向人认了错，
那我就得救了，
那我就得救了。
过去我们有一次受难节，在年轻人，我们年轻人当中，他们就做了一个木头钉起来的十字架。
有一次在受难节教会的青少年，他们做了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
那么年轻人都把他们自己的这些罪都写在一张纸条上，
啊，呢个青少年就将佢自己嘅罪都写喺一张纸上边，
然后折起来就用个钉书机钉在那个木架上，
然后接起上嚟就用一个钉书机钉喺嗰个木架上边。
那么是不是他们这样子做，就他们就得救了呢？
咁系唔系佢哋咁样做就得救呢？
大陆上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他们要求信主的人一定要向神认罪祷告。
大陆有那个基督教的派别，他们要求信主的人一定要向神认罪祷告。
那么你一直认到一种程度，你开始哭出声音来了，那么你才重生了，这个叫做哭重生派。
他说你一直要喊到一个地步，叫你能够喊得出声了，那你才是重生。所以他们称他们自己是哭重生派。
我曾经去参加过他们的聚会，他们整个聚会一祷告就是开始哭哭哭，每个人起来前面都是一滩泪。
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聚会，每一次祷告聚会，每个人起身的时候，在他前面都是一滩的泪水。
认罪不能够使我们得救，
但是认罪的本身不能够使我们得救，
因为你去认了罪，你还会再犯罪，你还需要再认罪，你再犯罪，再认罪，再犯罪，你还是这样，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
但是因为问题就是你还会犯罪，你又再去认罪犯罪认罪，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
我不是说信耶稣不要认罪，我告诉你光认罪不是得救的方法。
我不是说信耶稣不需要认罪，但是我要强调的认罪本身不是得救的方法。
第二，得救的方法不是悔改。
第二，得救的方法也都不是悔改。
你说那如果认罪光认罪不行，那我认罪又悔改，我一定得救了。
咁你话光认罪唔可以，咁我认罪又悔改，咁我一定得救啦。
悔改就是我懊悔以前做的事，我不再做了。
悔改就系我懊悔以前所做嘅事，以后唔再做啦。
所以有的人说，我现在不能够信耶稣啊，因为我还有一些坏习惯，等我这个坏习惯稍微改得好一点的时候，我才能信啊。
所以有啲人或者会话，我而家唔可以信耶稣，因为我仲有啲坏习惯。等我的坏习惯改好了一点了，那或者我能够信了。
其实圣经新约讲到悔改这个字，根本不是讲到行为的改变，乃是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思想改变。
其实圣经讲到悔改不是只是行为的改变，而是讲到一个人他思想上面的改变。
所以得救的人不是他的行为改变了，而是他的思想改变了。
所以得救的人不是他的行为改变，而是首先他的思想改变。
要不然的话，那么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还要信耶稣做什么？
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还需要信耶稣？
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的做人的道理，都是叫我们要悔改啊。
有很多的宗教的道理都是叫人要去悔改。
所以认罪悔改不是得救的方法。
所以认罪悔改单单都不是得救的方法。
第三，得救的方法也不是受洗加入教会。
第三，得救的方法也都不是说受洗加入教会。
那有的人说，那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吗？
咁有人或者会问，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唔系话信而受洗嘅必然得救，不信嘅必被定罪
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吗？
圣经系唔系话信而受洗嘅必然得救，不受洗嘅必被定罪啊？
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读过？
请问你有冇读过呢节圣经系点讲啊？
哦，我讲了班，你们也跟我一样点头哈。梁传道很厉害，他把我讲的话都改了哈。你们不相信，你自己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六节。如果你不相信，你看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对不对？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到底对不对啊？
哦，你再看看罗马，
你再看看
马
可福
音
十六章十六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对不对？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受洗的必然定罪，对不对？
对不对？错，不对。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不是不受洗的必被定罪。
这里圣经所讲的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不是说不受洗。
问题是信不信，问题是不是喜不喜。
所以问题是信不信，问题不是洗不洗。
我们不要以为你受了洗你就铁定得救啊。
你不要以为受了洗你就铁定得救。
有的人他说，哎呀，牧师赶快来看我父亲，我父亲在病床上，哎呀赶快啊让他受洗一下他就得救了。
有些人说，牧师你快点来打探我父亲，我父亲在病床上，让他受洗那他就可以得救。
还有的人也轻看洗礼，他说，哎呀信了就不必受洗了。
但是另外有些人又轻看洗礼，就说信了不必要受洗。
不能够把耶稣的话改了，
我们不能
说信而受洗就得救。
耶稣说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
强调的是那个信，
强调的首先是那个信。
所以得救的方法不是受洗，
所以得救的方法不是受洗。
那你说得救的方法那一定是遵行神的意思。
你说得救的方法一定是遵行神的意思了，
好像遵行律法了，
好像说遵行律法。
有的人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
有的人说我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
偶尔也奉献奉献，
偶尔又奉献奉献，
那我一定得救了，
那我一定得救了。
老实的讲，如果你现在没有得救你将来也不会得救的。
老实讲，如果你现在没有得救将来都不会得救，
因为得救不是将来的事情，得救是现在此时此刻。
因为得救不是将来的事，得救是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如果能够靠着自己做一点好事得神一点喜悦就得救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
如果我们能够靠着自己做一点好事那就得救，那我就不需要耶稣了。
那么既然认罪悔改也不是得救，受洗加入教会也不是得救，行神的律法也不是得救，怎么样是得救呢？
那既然认罪悔改不是得救，受洗加入教会又不是得救，行神的律法都不是得救，那到底什么才是得救？
好，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要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刚才我所讲的你都不清楚也不明白不记住没有关系，但今天你离开这里，你如果这句话没有记住，你以后不要怪我啊。
刚刚我讲的如果你没有不是很清楚又没有记住都没紧要，但是这句话如果你没有弄清楚，
因为2000年在9月3号的早上11点45分的时候，吴牧师跟你练过这句话，你知道什么是得救，你要记得。
因为在2000年9月3号上午11点45分，牧师在这里跟你讲过这句话。
好，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将来在上帝的面前你不要说我没有听过，我不晓得什么叫得救。今天你读了啊，
将来在上帝面前，你千祈不要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得救。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来。
你
若
口
里
认
耶
稣
为
主，
心里信
神
叫他从死里复
活，就
必
得
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只有两个条件。
得救只有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呢？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对不对？对不对？
是不是啊？
不对啊，
不对啊。
这里说
对啊，
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是第一个条件。
要知道口里承认什么，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说口里承认有耶稣我相信耶稣没有用，
你说我口里认有耶稣我相信耶稣，那是没有用。
你过去到今天为止你所做的决定是随着你做的，
过去到现在你所做的决定是谁替你做的呢？
你要来美国谁做的决定啊？
你要来美国谁做的决定？
你要嫁给或娶那个人是谁做的决定
你要嫁给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那是谁做的决定？
都是你做的决定，
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但你要得救你就要让耶稣来做主，他来决定。
如果你要得救你就要让耶稣来作主，他来决定。
所以得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完全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
所以得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将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
如果你要搬家找工作，哎，你先得问问你的主人你可不可以搬家，你可不可以找这个工作。
如果你要搬屋你要找工作，你先问一下你的主人你可不可以搬家，可不可以找工作。
所以得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完全的相信耶稣。
所以得救第一个条件是完全的相信耶稣，
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人，
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人。
祷告的意思就是我将这一件事情交给耶稣，让他来做主。
祷告的意思就是我将这件事交给耶稣，让他来做主。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那个代价。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
所以第一个得救的条件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所以第一个得救的条件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这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心里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心里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呢？
死里复活这件事可不可能啊？
一个死掉的人怎么能够活过来呢？
一个死了的人怎能够活过来呢？
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使耶稣跟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使耶稣跟其他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他是从死里面复活，证明了他是神去了人形来到人间。
他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取了人形来到世间。
如果耶稣今天是复活了，
如果耶稣今天是复活了，
他在哪里啊？
那他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在哪里？
在哪里？
有没有人敢回答呢？
为什么没有人敢回答？
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来投票一下。好，耶稣在天上的请举手。有多少人说耶稣在天上？
请你举手。
这么少人啊。OK， 多两个哈。好，耶稣在我们当中的请举手。
耶稣在我们当中的请举手。
多了几个啊？耶稣在我心里面的请举手。
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的请你举手。
好，谢谢，请放下。还有些人不举手，我不晓得你是。
还有些人没举手。
耶稣在哪里啊？
耶稣在哪里？
怎么有人三次都举手的？
也都有人三次都举手。
标准答案，三次都举手的人对了。
标准答案就是三次都举手的人对了。
耶稣无所不在。
耶稣是无所不在。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他不可能在。
只有一个地方他不可能在。
你知道在哪里吗？在你拒绝耶稣的人心里面，他不可能在。
在拒绝他的人的心里面，他不可能在那里。
信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五百多次。
信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五百多次。
有一百多次是讲到因信而得救。
有一百多次是讲到因信而得救。
我们因着不信而跟神隔开了。
我们因为不信就跟神隔开。
我们因着不信让罪在我们整个人类当中做主。
我们因为不信就让罪在我们人类整个人类当中作主。
同样的，我们因着信跟神重新的联合了。
同样的，我们因为信就会跟神重新的联合。
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得救。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哪里？
应当在你的心里。
他应该在你的心里面。
当你打开心门接受他，他就在你的心里。
当你打开心门接受他，他就在你的心里。
你的灵、你的魂、你的身体都要得救。
你的灵、你的魂、你的身体都要得救。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今天早上我给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一个机会。
今天早上我要给我们在座当中的一些朋友一个机会。
如果你听了我刚才所介绍的关于得救的道理，
如果你刚刚听了我刚所介绍的这个得救的道理，
你说我愿意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有这样子的心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的，你可以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
如果你说我愿意好像刚刚你所讲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愿意接受耶稣到我心中，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为你祷告。
请你举起手来，
在那边念诵。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需要看别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举起手来，我们向他祷告。
啊，我们
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起你的手来，好，你举着你的手，跟我一起祷告。
你举起你的手，同请你同我一起祷告。
还有没有？
仲有冇边一位呢？
好，我讲一句，你们在心里面跟我讲一句。
请各位跟住牧师一句一句咁样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今天早上我在你面前举手，
今日早晨我喺你面前举手，
表明我愿意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
表明我愿意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
我才知道我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
我先至知道话我生落嚟就系一个罪人，
我需要得救，
我需要得救，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口里认耶稣为主，
让我能够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你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边信你曾经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此刻就得救，
我此刻就得救，
求你听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的祷告，
帮助我更认识你，
帮助我更认识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